今天呢，我为大家选择了一个居士们很有兴趣的主题，那是在增支部第八啊，增支部八五十四经啊，这个经就是关于我们就是居士们呐、如何能够在今生得到快乐幸福，还有。来生如何得到快乐幸福啊，作为一个佛教徒，我们不只是追求今生的快乐嘛，我们还要确定确认我们来生也是幸福快乐的啊。所以这个经呢，是一个居士呢，有一天呢，他就去接近这个佛陀，然后他就跟佛陀说，他说我们呢不想也没有能力像出家人这样啊，整天穿同样的衣服，又不可以化妆啊，然后又要光头，一天又要一餐，过午又不吃。他说我们做不到啊，我们想过居士的生活啊，想一天三四餐，想要享受我们所辛苦赚来的钱啊。那请问佛陀，我们作为一个居士呢，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保证我今生是快乐幸福的？不但如此，我还要保证我未来世也是快乐幸福的啊！这就是这个居士提出的问题啊。那因为佛陀的法虽然大部分是对居士对出家人说的，但是有很多经也是对在家人说的啊，就像这部经啊，增支部这支《安古达拉尼巴亚》这部经呢，也是对在家人说的。那佛陀就说啊，好，你们竟然想在今生得到幸福快乐呢？有四件事你一定要做好。啊，第一，你要努力工作。啊，努力才能赚钱嘛。啊，你要努力工作，而且你的工作要有效率。而且要专业，有的人努力还是赚不到钱的，可能他没有这个 skillfulness 啊，这种 skillfulness 善巧，没有这种善巧，而且他对他所做的工作没有那种专业啊，所以他说你要努力工作才能够赚到钱，然后你要有效率，并且你要有对你所做的行业要有专业啊，不能随随便便。因为你做的行业别人也在做嘛，竞争力这么强，如果你没有效率没有专业的话，你是不能够赚到很多钱的。这个是第一个条件啊。所以说不管我们做什么，我们对我们的行业就是要敬业乐业，而且要做得最好啊，这个就是能够保证你可以赚到钱，赚到钱你就少了生活中很多的烦恼嘛，啊，这是第一个条件。那第二个条件呢？赚到的钱过后呢，可能会遗失掉，可能会不见掉，啊，所以呢，第二个条件你就是要守护 ，protect， 啊 ，protection， 你就是要守护你的财产。守护你的财产呢，第一呢，不要被政府充公咯，啊，好像在美国很多人买了房子过后，后来不能还债，就被政府拿去了，房子被政府给弄去了，啊，就是被政府充公了，财产被政府充公，然后你也不要，啊，千万记得，如果有不孝子，我们的不孝子、不孝顺的孩子啊，也可以把我们的财产消化到完。挥霍到完，所以你要确认你不可以把全部财产交给你的不孝子，让你的孝子为所欲为啊！也就是说，而你的孩子你要有分寸的教导他们，不可以把全部财产交给他们。如果他们是那种奢侈的人呢？好，第三呢，也不要让你的财产被火烧掉。有时候突然间一个火灾啊，啊，就会把我们的房子给烧掉，所以你要确认你家里的 security 是 fire security 是好的， 然后呢，也不要被水淹掉，这个是很难讲啊，水要来我也没有办法。也就是说，宝贵重要的东西，就是不要全部藏在家里就对了啦。啊，藏在家里，这些火灾呀、战争啊、水灾来，你也是保护不了的。你还有应该有其他方法要保护它。现在最方便的就是放在 bank 啊。然后第四个呢，水灾、火灾啊，不要被政府充公啊，就是有确保你的家里有一些 protection，不要被那些强盗啊、小偷啊跑进你家里，把你的财产挖到光。Thief 啊，不要提防小偷进入你的这个房子，所以这种我们就会装那种 TDVC 啊来 protect 你的家里啊。所以如果你能够这样守护你的财产的话，你的财产就不会遗失了。这是第二个你要做到的啊。然后第三你要做到的呢，就是你一定要有善友 Karyana Mita 啊。wise friend，你一定要有善友，好的朋友，啊，那什么是善友呢？Karyanamitta，wise friend，Photo 给了四个条件来 judge，这个是不是善友？啊，因为我们有很多朋友嘛，有的是猪朋狗友啊，有的是真的是良朋益友啊，所以到底我们要在那怎么样去衡量我的朋友是善友而不是损友？So，第一个，这个 Karyanamitta 善友一定要有 faith，要有信啊，信仰的信。这个信呢，当我们在佛教里讲到这个信呢，一定是讲对三宝的信心，the faith towards triple gems 啊。所以，如果你的朋友是对佛陀、佛法是没有信心的呢，你跟他在一起呢，慢慢你的信心也会掉的，嗯。第二个呢，他要有戒德，德行啊，他的戒最基本呢，他要守五戒啊。如果你的善友，你身边的人守五戒呢，你会觉得非常的安全。第一，他不会骗你；第二，他不会对你的家人有什么不良的企图，甚至是诱惑你的家人。啊，或者是对你家人的就是拐骗你的家人，或者是对你家人产生非分之想，因为他守戒嘛，啊，那如果你跟他生意来往呢，你也应该不会被欺骗，因为他持戒很清净嘛，啊，然后他因为也不喝酒，他也不会带你去那些风月场所，啊，去喝 pub 啊、酒吧啊、喝酒啊、找女人等等，他都不会。所以跟这样的朋友在一起的话呢，你会有很强的安全感。啊，因此呢，这个你要选择朋友呢，一定要，如果你要保护你自己的话啦，啊，你就要确认你的朋友有守五戒的。那最好我们自己也守五戒，那我们成为别人的良朋益友嘛。我们要求别人守五戒，自己不守五戒，别人也是要远离我们嘛，因为跟我们在一起没有安全感，不知道会不会拐骗我的孩子啊，会不会引诱我的啊，或者会做伤天害理，对我做伤天害理的事情，所以双方啊都要守这个五戒。嗯，然后第三个呢，如果你要怎么确认他是一个你的良朋益友呢？Good friend，就是。他一定要慷慨大方。这个慷慨大方呢，我想槟城人很多都有一点慷慨大方了哈。慷慨大方可以得到很多朋友。佛陀说嘛，啊，generosity gains friendship。慷慨大方的人一定有很多朋友的。如果你跟一个人在一起，那个人整天跟你斤斤计较，吃一餐饭也要你付，2块钱也要你付。都是斤斤计较的，他一下子就没有朋友了的，啊，所以如果你知道你身边有很多朋友呢，就可以确认你一定是慷慨大方的人，啊，不管你有没有守戒哈，只要你慷慨大方，你就会有很多朋友的，啊，所以那个人你要慷慨大方，但是慷慨大方要做得对了哈，就是你要去 做那个钱要花在有意义的 charity 慈善方面，而不是到处去养这些小人呐、啊。慷慨大方也是可以断定这个人啊是不是你的上友啊。如果你交到一个是守财奴的话，你们在一起也是会很不舒服，很难受的啊。然后第四个呢，也是最重要的，他一定要有智慧 wisdom。般若，那在佛教我们讲这个智慧是什么意思呢？啊，最基本的呢，他一定要相信业报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辰未到。啊，有时你看到这个人做这么多坏事，为什么他还活得好像没有恶报这样的？其实不是，啊，时间还没有到罢了。要因果要成熟，需要一点时间的。啊，所以如果这个人呢，他对这个业报制啊，the law of karma 有认识的话呢，他也是很怕造恶的，因为一切的恶都会回到我身上嘛，所以他也是很怕造恶啊。那你跟这样的人在一起，有这种良心的，有 conscience 啊，有这种 hiri otapa 就是怎么讲呢？惭跟愧的心，惭就是怕作恶，愧就是怕恶报成熟发生在我身上，叫 hiri otapa 啊，hiri otapa 是世间的 guardian protector，然后 hiri otapa 惭跟愧 shame and fear 啊，如果一个人有这个惭跟愧的话呢，你就很放心可以跟他来往的，因为他不会做恶事，那他也害怕恶报会发生在他身上，啊，所以在佛陀在佛教里，如果我们讲这个人很有智慧呢，第一，他一定要对这个 the law of karma 业报之了解，不但了解，而且还是实践怕造恶啊，多行善的，他是多行善怕造恶的人，这是第一个条件来衡量他是不是有智慧。OK，第二个更重要的呢，啊，佛陀讲呢，如果这个人呢能够看到一切行法、诸行呢都是生灭法，啊，比如说我们的感受啊，我们的苦啊、乐啊，啊，我们的身体啊，我们的想法啊，这些都是无常的，都是不断的在生灭，没有永恒的。如果这一个人呢，他能够已经有这样的，成就了，啊，他的想法都是能够看到无常的，看到生灭的，啊，看到生灭的过程，没有一个 permanent self，没有一个永恒的我的话呢，这样的人呢，就是具住慧根了的，啊，这样的人你跟他在一起呢，你肯定是精神世界也是跟着成长的，因为我们众生时常执着永恒嘛。比如说，一个人悲伤，我有一个中国学生呢，有一次呢，他接近我，跟我说啊，师父啊，怎么克制啊悲伤？他说我妈妈啊，我对我死去的妈妈的悲伤。刚开始呢，我还很天真，我还以为说他妈妈刚往生了，所以他很悲伤啊。我就问呢，你妈妈往生多久了？他说我妈妈往生20年了，哇！我一听到这句话，我对他充满了悲悯之心。20年了，你还在那边悲伤，你会不会观无常的？这个悲伤是因缘法来的啊，生灭法。你应该悲伤升起，你就观它无常。你要当你观它无常的话，你很快就可以放下这个悲伤。但是他们都认为这个悲伤是永恒的，永恒的。当你认为这种悲伤、感伤啊、难过是永恒的，这个它就不会离开你的。因为你牢牢的把它捉住嘛，所以它就不会离开你。所以，当一个有智慧的人呢，你看他看待事情完全是不一样的，他可以在瞬间让你从痛苦中解脱。啊，我们众生很多时候呢，在痛苦里面不能解脱，是因为我们不能如理思维，我们的思维方法没有根据佛陀的教导来思维。所以我们就一直钻牛角尖，爱又爱到要死，恨也恨得要死，这种情感这么强烈，肯定是很痛苦的嘛，对吗？所以我们要观因缘法， 然后 cause and effect， 我们要观生灭法 anicca， 我们要观conditional phenomena 啊，因缘法是没有一个永恒的主宰的。所以当我们这样观的话呢，我们就能够解脱当下的烦恼，而且开展智慧。啊，这样的方法呢，你只有跟有慧根的人在一起，他才会讲这样的话的。啊，如果你跟平常的，如果你受人欺负，跟一个平常没有这个慧根的人在一起，啊，他就讲他受你欺负啊，你受人欺负，你就去报仇。平常人讲的话就是这样的，世间话是这样的嘛。但是你跟一个慧根人讲的话，他不会叫你去以暴制暴的啊。他说很多时候都是因果的关系啊，然后业报也会还在那个人的身上，他对你造恶了嘛。你很生气嘛，你要报仇嘛，你才能够解掉心头之恨。但是你忘记了，业报也是会回在他身上。啊，当你这样想，业报也是会回到他身上，你的气就会消了嘛。最重要是我们自己的嗔恨要消，要化解掉啊。不化解掉的话，那个苦啊一直跟着我们呢，直到来生呢。来生你看到那个人，你都会生气。啊，每一个嗔恨都是不善业。啊，这个就是慧根了哈。所以，如果你的朋友呢有具足信啊、信心、戒德，然后又慷慨大方的，喜欢做善事的哈、啊，然后又具有因果的知识，然后又能够看到无常、苦、无我的话，这个朋友呢就是你的善友，你怎么样都要跟他学习。嗯，好。这是第三个条件哈，我们讲今生要快乐啊，要有四个条件，我们已经讲到了第三个。第四个条件呢，就是要过平衡的生活。这个平衡的生活是指我们的所赚到的钱跟我们的花的钱支出，我们花的钱跟赚到的钱要平衡啊。如果你去美国呢，美国人就是赚100块，花110块。那如果中国人呢？赚100块，花30块或者40块，啊，60块是收起来的，啊，这样平，这个到底是平衡不平衡呢？啊，佛陀是这样讲的啊，赚到的钱呢，你花的钱不可能超过你赚的钱，这样就是欠债了嘛。所以每个很多美国人都是拿 mortgage 的，所以那个房子才会被政府冲给弄掉呢，就是他们花的多过赚的。但是如果你赚的很多，那你只是花那么一小小，对自己又很吝啬不舍得花的话呢，佛陀也是不赞同的哈。佛陀也不赞同，因为你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啊，你花掉100块，你花掉40块，佛陀讲应该的。啊，你不能够赚100块，你收90块，然后收保存90块，然后10块钱自己吃的最差，穿的最差，什么都过得最差，佛陀讲这个也不行，这个也不对，啊，这个叫吝啬了。啊，这个也不是我们，这个不是中道，嗯，所以到底花100块要花多少才是中道呢？我不知道哈，因为我不是在教人，你们大概自己衡量就好了啊，嗯。然后呢，所以不可以太奢侈，也不可以对自己太吝啬，这个才是佛陀讲的平衡的生活。然后，我们所赚到的钱呢，很多人为赚到的，他花的多过赚的，很多时候是因为他们挥霍。有四个地方呢，可以让我们的财产呢被挥霍到完，一毛钱都不剩了，还会欠下很多债。啊，什么东西呢？会使到我们的财产被挥霍到完，而且还欠债呢？第一个就是赌博。如果一个人热衷于赌博的话呢，不管你赚到几千万、几百万呢，都是不够用的，而且还会欠了很多债。 我们不要认为赌博好像去 casino 这种才是赌博啊，你 online 啊赌那个球啊，不是有 World Cup 吗？我赌这个对胜啊，那个对胜啊，然后越赌越大，然后输到很多，这种也是赌博。那我一个学生呢，他就是因为时常赌博，赌这个球啊，输了几百万、几百万、几百千，他父母亲一直要跟他付钱，最后父母亲没办法了，送到实验来，送到我这边来，希望能够住在实验呢，老师看着，师傅看着，他可以不要赌。结果呢，赌徒是很难改的，赌徒是真的是很难改。结果呢，我不在的时候呢，他又开始在赌了，赌了输了100多千，然后我跑到我的家乡来找我。所以，如果我们能够避开这个赌呢，我们的财产就有保障。OK，另外一个呢就是喝酒，酒也是可以使到你喝的喝的这个晕头转向呢，然后就做一切所有的坏事都做到完了，自己都不知道包括毒品呢，我们讲到酒也包括毒品。所以，如果你玩这个喝酒，当然喝酒，如果一点点呢，当然是没有什么啊。如果你是超越了、过分了，然后又再吸毒的话呢，你所辛辛苦苦赚到的钱，全部都是泡汤，而且还不够，最后你要去偷，要去抢，结果你要去躲避警察，过着流亡的生活。这种生活会带给你今生的幸福吗？肯定是不能了。好，另外一个呢？就是女人对男人来讲去玩女人呢，也是会使到你倾家荡产的，然后第四个就是结交损友，如果你的生命结交损友呢，你的财产也是会被掏空在佛陀时代呢，有一天呢。佛陀在跟阿难在出去托钵的时候还是托钵回来的时候呢，看到一对夫妇，一对乞丐，这个乞丐呢就在讨，在讨饭吃，那佛陀就微笑了。阿难就讲一定有原因的，佛陀为什么微笑他就问佛陀，那佛陀说，这两位乞丐如果在他，我们的生命可以分成三期比如说。1岁到30岁，或者1岁到25岁是生命的第一期；25岁到大概到45岁这样，生命的第二期；45岁大概到70岁，生命的第三期。佛陀说，这对乞丐如果在生命的第一期可以遇到我的话，可以遇到佛法，可以遇到我的话，他们可以成为阿罗汉。但是现在生命的第一期已经过去了，那如果这对夫妇呢，他如果在生命的第二期，在45岁大概这样可以遇到我的话呢，他们可以成为阿那伽密，阿那含第三果。但现在第一期也过了，第二期也过了，他们现在沦为乞丐。为什么他们沦为乞丐呢？因为他们出生在非常有钱的家里。那父母亲呢？比较无名说我家里这么多钱，billionaire，你们怎么花都花不完呢？不用去读书，不用去赚钱，不用去学一技之长。我们学一技之长就是为了要赚钱嘛。现在我的钱你花，我的孩子怎么花都花不完，所以他没有让他的孩子去学习一技之长。结果他父亲死的时候呢，那孩子也不会上班，也不会做工，也不会理财，也不会管理他的财产。结果结交了很多猪朋狗友，我们叫损友这些损友就带他喝酒赌博玩女人这样下去，就算你是 billionaire，所有的钱都会被骗掉，都会被花光的。结果，先真的。钱也被骗了，赌也赌输了，喝酒也喝到醉醺醺，结果钱被他的损友全部骗到光了。那自己又不会工作，骗光了过后又不会， 一不会工作，不知道怎么工作，没有一技之长，结果沦为乞丐。这个就是损友带来的祸害。好，所以佛陀说呢，为了让你的钱呐、能够好好的被保护住啊，你一定要避开这四样东西啊。对男人来讲啊，玩女人啊，赌、喝酒、毒品跟结交损友，这些都可以让你的财产被挥霍到、消耗到完，而且你今生不会得到幸福快乐。那我们来重复一下，今生要等怎么样得到幸福快乐呢？佛陀说有四个条件，第一个要努力工作，工作要有效率，而且要专业啊，敬业乐业嘛。第二呢，赚到的钱你要懂得 protect 它，守护它 ，protection on your property。OK。第三，你要有好的朋友，善友，善友具足四种条件：信、戒，还有慷慨大方，然后慧，要记住慧根啊，这样就是你的善友了啊。然后第四个呢，你要过平衡的生活，不可以啊花超过你赚的，或者对自己太吝啬，打算赚到钱不舍不得花，全部收起来，这个也不是平衡的生活啊。所以这四个，如果你能够做到这四个呢，佛陀说你今生一定是幸福快乐的。那来生呢？今生还不够嘛，我要 guarantee 我来生也是要幸福快乐啊！谁希望来生是苦的？因为佛教相信轮回嘛，我们相信今生死了过后还有来生吗？我肯定也是要确保我来生也是幸福快乐啊！那佛陀讲，你自己要具足四种条件，然后你的来生 next life 就一定能够保证你幸福快乐。哪四个条件呢？第一个，你要对三宝有信心啊！你要知道佛陀是个觉悟者啊，他有九种佛陀的品德、佛陀的德行啊。我自己写了一本书叫《佛陀的九种德行》，然后英文版跟中文版。然后呢，菩提比丘啊 ，Bhikkhu Bodhi， 我相信如果你们在佛教应该知道 Bhikkhu Bodhi 的。Bhikkhu Bodhi recommended his student to read my book, Nine Attributes of the Buddha. 所以菩提比丘啊，都推荐他的学生去读我这本书。这是我的一种荣幸。但是呢，很多人跟在我身边的人是没有读我这本书的。遥远的一边，遥远的天边，美国啊，都要读这本书。而在我最附近最亲近的这个居士们呢、还是我的 supporter follower 是没有读的。这个就是人性了，越容易得到的东西他是不会珍惜的。在美国他得不到这样的书嘛，所以他就会特别的珍惜。所以我也习惯了，也习惯了，所以每次出书了，印300本就好了，没人读的啦。我写书的目的也不是为了This generation， 我也不是为了今现在的人，我是为了下一世的。今生找不到知音，那等待下一世吧。OK， 好，所以信就是对佛陀的九种功德。如果你了解佛陀的九种功德过后，你的信一定是会增长的。我们现在拜佛陀，拜他什么呢？一无所知，都不知道拜他做什么。人家拜我就拜就好了。就像九皇爷有一个，我星期三回来这边嘛，然后有一个居士来做布施，然后他说我们也有拜九皇爷的，我说九皇爷是谁啊？我都不知道，好像是道教的，不但如此，这个呆布圣还是什么，印度教的这个啊，迪巴瓦利，我们也去拜。哇，我就觉得佛教也拜，道教也拜，开普圣也拜，等一下不懂还有什么教，德教也拜。哇，不懂是不是，他说我们槟城人就是这样的， 不懂对不对哈、哦？嗯，你们自己知道了哈、啊。OK，所以信，然后你要怎样生长的、产生这个信呢？就是要对佛陀的九种德行了知，完全知道，你就产生那个信了啊。还有对法，法是能够帮助我们解脱痛苦的，这个一定要有信心。当你知道法能够帮助你解脱痛苦，当你遇到痛苦的时候，你就会去找法。其实很多人进入，我不知道槟城人了、啊、哈，我认识的很多人呢、啊，很多人进入佛教就是因为痛苦，因为痛苦他要解脱，要解脱痛苦，所以他就会找到佛教，因为佛陀讲解脱痛苦，佛教讲的最好。嗯。所以你要相信佛法啊，Dhamma can help you to escape from the suffering 啊，这个信要有咯。然后僧伽他一生呢，把一生花在研究经典、禅修，然后出来指导大家，所以他也是你要对他们也是要有信心啊。所以很多人遇到伤心的事，都想去寺院找出家人讲啊。出家人的开导跟在家人的开导很多是不一样的。啊，出家人对居士的开导都是以法为依据，然后其他朋友的开导可能是以世间的东西为依据的，所以差别很大。啊，很多时候解决不了问题呀、啊。如果世间用世间的法来劝导你，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OK，好，所以如果你今生具足这个信啊，那是可以带给你幸福快乐的，但是。要有四个条件嘛，哈，你今生，不是，下一世，你要确认下一世呢，可以出生在好的地方。第一，你要具足信；第二，你自己也是要守戒。刚才讲到了守戒，你给人家安全感，而且守戒呢，最重要是要克制我们的贪嗔痴。啊，比如说杀生是因为嗔嘛，所以你守戒呢，你就是在去掉你的嗔，啊，骗也是贪嘛，因为你想。骗人家的财产，你贪人家的财产，啊、哦，所以我们守，不欺骗呢，也是因为也是在克制，在泄弱我们的贪，啊、哦、等等，所以我们守戒其实也是在慢慢的断掉，慢慢的斩掉，或者是减掉我们的贪嗔痴的。然后我们如果自己守五戒，我们给人家安全感。多好啊！好像我们出门什么都没有带，是很安全的，没有人会打劫出家人的，什么都没有，所以连小偷都对我们都觉得我们很安全，你看，对吗？所以在家人更觉得出家人是非常安全的，因为他守戒嘛，所以戒这个就可以给别人安全感，啊、哦，然后第三个呢，你自己也是要慷慨大方，啊，如果是佛教徒呢，你是扶持出家人。啊，来做布施是应该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出家人没有做功嘛，他全部精神都要花在研究经典、要禅修、要教导。如果他还花时间去厨房煮啊什么的，他时间没有了，他也没有时间去研究经典，也没有时间去教导你们了。啊，所以为了报答，为了能够怎么讲啊，让出家人能够专心啊研究经典。教导别人或者写书或者禅修，我们会在食物上，我们讲饰食供养嘛，我们会在袈裟上供养出家人，食物上供养出家人，还有这个住所，如果什么要建寺院呐、啊，他们都会出钱出力，包括医药等等，啊，让出家人有一个啊可以专心啊去做他应该做的事情，当然。居士本身也得到很大的功德嘛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出家人持戒清净，你5块钱给一个普通的人，跟5块钱去供养一个出家人，功德是不一样的哈。啊，你供养品德越高尚的人，你的果报就越大。这个在经典已经是公开讲的了。啊，好，所以呢，你自己也要慷慨大方啊。那最后一个呢，如果能够呢，你也是要具足。慧根具足这个智慧，这四个也就是刚才讲的啊，这个智慧呢，你自己要了解因缘果报，因果 cause and effect 啊， 然后你自己呢，能够了解世间都是无常的 ，impermanent 都是生灭的啊。然后世间呢，都是因缘法，都是因为这个因升起这个果，都是因缘法在操作的啊。如果你自己本身有具足这些智慧的话呢，啊，你来生一定是得到幸福和快乐，这是佛陀给你们的 guarantee 来的。啊，所以如果你具今生具足信、戒、慷慨大方啊，还有智慧的话呢，你来生肯定往生善道，这是佛陀的承诺。好，那今天啊，我们的主题谈到如何在今生得到幸福快乐，也如何在未来得到。未来生得到幸福快乐，这个是佛陀给你们的一种 guideline， 希望你们跟着做，这样的话呢，就能够得到今生与未来生的快乐。萨，萨。